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智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
谁能知这日的事为善吗？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剑国就欢喜。
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
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
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
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主，我们感谢你将这许多的文字可以让圣经记载下来，使我们今天可以读到。主啊，也求主能够与以下的正道时间同在，愿主你来使用你的仆人张勇牧师，愿他可以按着你的真意分解这圣道，也使我们众人可以按着主的心意可以领受这圣道，不致理解的过偏。恳求主能够来与以下的时间同在，赐福我们的正道和听道。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好，下面请张勇牧师正道。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撒迦利亚书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整个的第四章，又是一个异象。异象就是梦吗？梦是异象，还是异象是梦，还是说它是两件事情呢？梦好像也会看到一些奇特的事情，异象看到的更奇特，但是这个区别第一节就告诉你很清楚。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也就是说，这以下所见撒迦利亚是清醒的时候见到的，对不对？他不是做梦是吗？异象是清醒的时候见到的，不是说喝多了还是睡得迷糊了在梦中看到的稀奇古怪的组合。当然上帝有时候也会使用异梦，异梦就是异梦，异象就是异象，它不一样。在这里这个异象当中看到了一个什么呢？看到了一盏金灯台。这一个灯台我们大家可能都见过是吧？你现在其实买一些工艺品或者在哪儿都能见到这个样子。它的做法呢是启示在出埃及记里边的，要用金晶金打造。它的这个座和它的一个盖和杯还有球还有花说得很清楚，像一个花开的样子是吧？有这么七盏。那么这一个上边有像杏花的一个地方，又有像球的， 像花的，像枝子的，像杯的啊，这是那个说的非常清晰的一个金灯台的做法。这上面有一些小细节还没太做出来，包括你现在看到的撒加利亚见到的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但又有一个你跟图片里肯定有点微妙的不同。首先是一个灯座上分七支，上面有七个灯盏，这是对的，但他说七个灯盏上还有七根小管子，是不是一个灯盏有七根小管子，那个管子是干什么的呢？你要是说多少你懂一点什么以前农村那个油灯也好，你就知道那是灯芯所在的地方，是吧，灯面所在的地方，也就等于一盏上面有七个灯芯，七七四十九个灯芯，是吧，这样的那是应该是非常亮的哈，七个火苗。这一个的灯盏呢，它曾经在所罗门的圣殿当中有多少个呢？在列王记上的 7章48到50节是这样说，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内殿前的金灯台右边五个左边五个，并其上的金花灯盏蜡剪等等，右边五个左边五个，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豪华的金灯台有几个呢？十个，是吧，所罗门的圣殿中有十个。那后来这个时候撒加利亚见到的这个灯台，难道是说在圣殿里边真的放了个金灯台吗？回归之后的圣殿还有没有金灯台？其实没有人说这个撒加利亚的圣殿有没有，但是我们根据一个次经叫做马加比一书啊，它里边有个记载，他说安提阿哥征服埃及后143年回国，率领大军攻击以色列，进逼耶路撒冷，他狂傲的进了圣所，掠去了金祭坛和发光的灯台，这里用的是个单数，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重建后的圣殿，再过了多少年安提阿哥掳掠这个圣殿的时候，里边只有一盏金灯台了，另外的九盏哪去了咱们不知道，是吧，应该就是流失掉了，从巴比伦的王宫中散失掉了，只回来一盏。撒加利亚见的是不是这个石器的我们不清楚，他是在异象中见到的，异象中见到的这个金灯台。然后呢又说在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右边，一棵在灯左边，这个旁边更正确的翻译是叫做旁边和上边，更像是这个图里画的这个样子，就是两棵树在这个金灯台的是旁边，但更是在上边遮盖它的那么个意思啊，这是它实际的一个意思。所以你看到这幅图，如果这是你看到的，看图说话，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撒加利亚就不明白，他问天使，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然后天使说你不明白吗？你不知道吗？好像感觉他应该知道，但是撒加利亚老老实实说主啊，我不知道。于是接下来天使就在给你解释看到的这幅图景是什么样子啊。他先没有揭穿谜底，他先说了一个核心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非常喜欢，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你注意这个意象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在之前你记得我们上一次分享大祭司约书亚污秽的衣服后来变成华美，是吧，那是指示约书亚的意象。以色列人现在重要的两个政教领袖，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宗教领域的约书亚大祭司啊。上一个关于约书亚，这一个是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大家是不是特别喜欢这句话，是吧，都会背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这句话简直万能公式，考试的时候也这样说，不是依靠势力才能，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做生意也这样说，谈恋爱也这样说，做事工也这样说，我们特别喜欢这句话。可是你不要来轻易的脱离这句话，这句话首先是对所罗巴伯讲的，是不是？所罗巴伯是以色列的省长，等于是事实上的君王，是吧？那么他被指示要成的事是什么？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要成的这个事，我们一直在讲的是什么？撒加利亚书的主题和哈该书一样吧，是重建圣殿，对吗？这就是他的事。 上帝说的是重建圣殿这件事儿，不依靠势力和才能，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就。你也不好轻易的应用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考个试也叫建圣殿吗？你做个买卖进批货卖货也是建圣殿吗？建圣殿是上帝亲自吩咐的他的圣功，对吧？他的圣功当然依靠他的灵才能成事，不是靠势力和才能。而这里的所谓势力指的是那种军事力量，是人的力量。就如同所罗门曾经建圣殿的时候征召了工人，那个原文是如同征召军队一般。这里的势力指的就是那个势力，也就是人力，对吧？人的军队，人的这种力量。而所谓的才能说的是力气，这个字在尼希米记中也出现过。人有才能，这个才能不是说那种文学啦艺术才能，这儿字面意思是力气。所以总之，这个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就是不是依靠人多势众，不是依靠力气强大，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才能成事。意思是做对比的是，你是靠人力还是靠神的灵，是做这种对比的。神的灵做过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创造天地是从耶和华的话所出的，这就是神的灵做的事儿，是不是？包括说出埃及的时候分开红海，那也是耶和华的气息所吹开的，他使用的那大东风吹开红海是他的灵做的。也包括以西结先知见到异象，由那风吹过的时候死人复活枯骨复生，这都叫耶和华的灵做的事情，这是超自然的，不是人力所能为。所以建圣殿是不是需要超自然的事情干预才能成功呢？是的，这是如果是神的工作，他的一切的规模、材料的供应以及建成的殿都是为神做见证，故此神的灵会管理每一个细节。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也被当成民族救星，也是这个地方的省长，百姓对他寄予厚望。他的职责虽然现在就听起来是个省长，但形同国王。他也得到了波斯王的授权，保证这个地方的法律和安定，并且去建造圣殿，而且要为波斯国征收税金，这是他的职责。力量的来源，在之前几次，我们在上一次第三、第四次左右提到所罗巴伯的时候，讲过一个约瑟夫记载的所罗巴伯的故事，不知道你还记得没有？是说大流士王他问他的几个侍卫，是吧？说美酒、君王、美女和真理这四样东西哪个最有力量，你们来回答，谁答得好有奖。结果一个侍卫说美酒最有力量，无论是君王还是百姓，百姓喝了觉得自己像君王，君王喝了以后觉得自己像神一样，是吧？这个最有力量。另外一个说啊，不对，是君王最有力量，他能统治所有男人，他能够让他们生产，让他们打仗，让他生让他死，必须顺服他的命令，君王最有力量。第三个侍卫就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曾经在波斯的宫中为侍卫，他说美酒和君王的确有力量，但君王也会听他的妻子，听这个妻女人的话，女人最有力量，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加起来都不如真理有力量，因为天高地阔，日月流转，都是真理在使他们运转，而这真理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让他们运行，只有上帝是真实公义的，其他一切都是短暂易逝，而他和他的真理是永恒不朽。所以大家都认为所罗巴伯说的最好，大流士也觉得很开心，就说你要什么，所罗巴伯就趁机说我要去重建圣殿，是在这个情况下被任命为省长的，正好也符合波斯国的国策啊，这是这个传说。你可以看到所罗巴伯他一早就知道力量的来源是上帝，是吧？不是君王，也不是美酒，不是女人，不是金钱，不是势力，不是才能，是唯独上帝和他的真理才有力量，这是他自来就知道的。这里上帝借先知撒迦利亚借着异象再次的要晓谕所罗巴伯，让他清楚了解这一点。这力量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在这异象当中说，大山呐，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大山可以挪移，是吧？大海可以分开，这就是上帝他的灵的能力。耶稣基督讲过，说如果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对不对？人的信心，有时候人就会讲，我的信心大到这个程度，就能够挪山。也就是说，信心芥菜籽那么大，挪一个大山；我的信心是纳米那个级别的，挪个小山。如果这信心像一颗鸡蛋那么大，你还不能挪动地球啊？这不是完全误会了吗？耶稣的话是不是得配合这儿来讲啊？你的信心到底挪动大山的，大山你算什么？是因为你所罗巴伯很厉害吗？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不是吧？刚刚告诉你，不是依靠势力才能依靠自我，是依靠上帝的灵才能成事的。你所罗巴伯若是靠上帝的灵，上帝的灵面前大山算什么？你的信心若信的是上帝的灵，那么在他的面前大山当然可以挪移，是不是？因此你的信说的是你信的是谁，不是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信心它是真的，那才是更重要的。因此这种神本的和人本的区别就在这儿。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有过一个比方，他说著名的一个传说的故事，他就引用耶稣的这句话，他说如果有信心，我就让山能移到我这边来。然后他就说，山啊，移到我这边来。别人就看着山也没有动啊。最后他就说，他要不过来我可以过去，他就走过去了。这个很有意义，因为这个人他做事儿，他对于势力和才能的组织，古往今来头五位应该算他一个吧，是不是很有军事能力、政治能力，对吗？你不过来我就走过去，你过来山过来那就是上帝的工作，我过去我把人的能动性发挥到最大。但是这里所想说的是，有一些事唯独上帝的灵才能做。耶稣讲的是上帝的灵让山挪到海里去，对吧？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山呐，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证据和印证是什么？说你所罗巴伯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却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你要注意，上一次提到约书亚的时候，也有一个石头的意象，上面有七眼，对吧？这一次又是所罗巴伯也跟一块石头有关，不过这儿必须说有两种说法。有人说这块石头是那个房角石、奠基石，可是又有人说这个字面意思明明说的是这块石头安在了殿顶上，哪块房角石、奠基石要安在房顶上的？是没有啊。人说这是完工之后最后一块封顶石，代表这个工程竣工了。这两种说法各有它的道理啊，我觉得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因为它有可能都是对的，有可能都是对的。就是把旧的圣殿的根基取出一块基石，放在新的殿的根基或者殿顶上，这都是有可能的，对吧？这是上帝让他做的。这件事的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于这个重建这件事儿借着所罗巴伯启动和完成，是不是？这是上帝的意思。艰难无比的一个事工，重建圣殿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没有办法过去。可是上帝的应许说，大山呢，你算什么？所罗巴伯面前他被称为平地。我给你个印证，你搬石头开工，搬块石头完工，都是你所做的。到时候人们会大声欢呼，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应许。然后谁能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看起来现在只是一块石头拿出来放到了个地方，以别人来看说，这在搞什么？你是什么仪式感呢？什么形式主义啊？你搞什么花样啊？哎，外邦人是不是就这么说的？什么参巴拉这帮人啊，什么那些仇敌，无论是以斯拉的时代，是现在所罗巴伯的时代，都有这样的仇敌。 藐视你，说你还想重建圣殿呢？你还在开什么玩笑？你用上去这个城墙，狐狸他们都吃的，是吧？都说一些个怪话，阴阳怪气。上帝就郑重的说：“谁敢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他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哎，这就呼应上了。上次我们给大家说，这个七面七眼石比较像是说七面，对吧？七面上各有一个眼睛，不大像是说一块石头画七个眼睛。啊，但是你要说就是那么画的也没有问题，我们谁也没见过原来的石头。重点是它的象征意义，实际的意义是什么，要取决于考古学家将来的发现。但这里的象征意义很清楚，圣经里说的七灵、七灯，那都是说完整的意思。七眼就是神的眼睛，代表着完整的上帝的眼睛。甚至咱们中文诗篇的第十一篇有一个翻译叫耶和华的慧眼，我们说的慧眼识珠那个慧眼，对吧？七眼代表耶和华的眼睛，他的眼睛遍察全地，他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这里的线砣，有人翻译成，有些翻译成叫做侧签，就是那个拿一个线吊一块签或者吊一块砖测准的那个，测水平测数值的那个，你去工地上看常常能见到这个。现在当然有更高级的办法，激光的啊，过去就是这个铅锤嘛，是不是？有人说是这个叫线砣，是它，因为这个字只出现过旧约这一次。另一种说法呢，说这个直译是叫做锡石，锡就是金银铜铁锡那个锡，锡石，用锡的一块石头。古人据说是建筑的时候，把旧的奠基石挪开的时候要带一个锡的镯子，故此呢这有一个分别的意思。还是那句话，无论这儿实际说的是什么，所罗巴伯手拿线砣这个行为表示他要开工了，对吧？表示重建圣殿这件事要开动了。耶和华的眼见察全地，看见你在动手了，他就欢喜。这是这句话的重点，对吗？我们常常说人在做是神在看，是吧？中国人说天在看。这里的重点就是你去行动了，照着神的旨意去动了，上帝看见，他见察全地，他就欢喜，并且他要说：“谁敢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因为这就是圣殿重建的一个开端和完工，这就是上帝的灵要再次与他的选民同在的一个证据，这就是上帝的给以色列家的灯火不会断绝的一个检验，这是上帝应许的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弥赛亚将要到来的，在这个时代给你的一个印证，这就是它的意义。你需要行动。说了这么多，撒迦利亚还是继续问，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还是在念念不忘这件事。这个图画的就更清楚了，这个比较可能是那个灯台的实际意思。一个灯台，七个灯柱，上面有这个灯盏，灯盏里我们说七个小管，有灯芯儿。你自己不知道做过油灯没有哈？很容易做的，你拿个油壶，就用那细嘴的那种，你塞一个灯芯进去，里边倒上油，那个灯芯最好是棉线就可以，如果有更高级的材料更好。然后那个你就可以点，它自己会把那个油吸上去的，是不是？然后那个油渐渐减少，这么的。不过你知道什么油可以点吗？家里吃的豆油可以点吗？可以的，你做一做知道啊，可以。但是豆油是最好的灯油吗？它有烟，有黑烟，它燃烧不充分，是吧？你到网上要去买，专门能买到一些，中国嘛，这个是佛教影响大，可能叫酥油，是吧？那个是佛教他们点灯用的。但是比那个酥油更好的是橄榄油啊，橄榄油的提纯的那个油是要去点的。所以装一个灯盏放在这儿，现在你在网上买到的那种圣殿式的灯盏，那个工艺品都是插蜡烛的，是吧？或者摆小蜡烛的，实际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了。原来那个肯定是那个灯里边要放灯油灯芯去点的，对不对？那灯油从哪里来？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以赛亚这个撒迦利亚就问，灯台两边的左右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并且他接着问，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 他因为清楚的看到，好像从这个橄榄树上接出了两个橄榄枝，像灯管一样，接到这个管里边，这个油管一样，这个油管再往那个灯盏里倒油，这个灯盏的油再去分到下边的几个小的那个灯台上的灯盏里，供应它燃烧。他看到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景象。你注意，这就是意象了。目前来说，考古发现的那些中东的灯倒没有这样设计的，更不可能说这个油管插到树上，橄榄油再出油，它也不是直接一嘴就出油了吧？橄榄油不是这原理，对吧？但这是个属灵的象征，对吗？这是个属灵的象征。橄榄油大家应该清楚，就长在地中海那一带，现在全世界大概据说有人统计17亿棵还是18亿棵橄榄树，基本上 95% 都在地中海沿岸。今天的希腊啊种的最多，土耳其这些地方种的最多，中东以色列历史上当然都有。橄榄油的那个橄榄那个字，就是今天英语当中那个油 oil 这个字的来源。很多语言当中的油这个字都是从橄榄这儿来的。人类知道的最早的一种油，植物油啊，就是橄榄油。橄榄树生命力很长的啊，一棵橄榄树最高的能够连续几百年结果子，每年都能够榨出3到4升橄榄油，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啊。所以这个油嘴里倒出来供应灯台，很多时候人们看到金灯台，你一般会想到什么？我们说七个眼象征着耶和华的眼，七个灯象征耶和华的灵。很多时候有人说七灯台金灯台是不是象征着上帝啊？在这儿来说，你发现这个意象就不对了。上帝需要你给他供油吗？是不对啊。金灯台你在新约启示录当中就比较清楚的告诉你，象征着教会，是不是比较多的象征教会？教会它有灯油要点起来燃在高处照亮别人，耶稣说你们要像这个山上的城，高处的灯，对吧？是在着这个意象里，灯是要燃烧灯油的，灯油哪里来的？是橄榄树来的，是吧？这就是这个意象的重点。所以天使就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于是天使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说这两棵橄榄树是两个受膏者，受膏者就是用膏油浇到他头上的这样的人。谁是受膏者？咱们一说受膏者，是不是第一想到是耶稣基督啊？但是在旧约当中还有谁会受膏？大卫是不是被膏立啊？甚至大祭司按历史也是膏立啊，对不对？膏油就是说那个膏油从他的头顶流到他的胡须，是吧？都有那种说法。那这里讲的两个受膏者是谁啊？这并不费解吧？这个肯定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呀，对不对？这个指的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也就是受膏者。你注意他那个仪式的重点是他在接受油，膏油倒到他头上，对吗？流下来。是不是耶稣临死前有个女人也这样的行的，拿一个香膏倒在他头上流下来，又拿 头发擦他的脚。这个行动就说受膏者，受嘛就是接受者，膏油的接受者。可是你只是接受这个的意象的重点告诉你，受膏者也是油的输出者，是他从他这里油要进入到哪里去呢？灯台里去，让他燃烧。上帝借着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所做的事非常的相似，不是说你俩有多么的厉害。我们在上一个约书亚的意象当中，你都能够看到那种暗示，约书亚似乎有重大的污秽的事情，污秽的衣服嘛，但被上帝遮盖，换上华美的衣服。所罗巴伯也不一定就才能特别的强，但他被上帝使用。你真是要回去做一盏油灯带着孩子，你就明白我说的话。你那个棉线儿，这个灯油上去棉线儿一直烧，是棉线儿自己在烧吗？你仔细想， 不是吧？是棉线浸透的油，是油在烧，是不是？你是油的一个管道油管，你是个传递者，燃烧的是油，不是你棉线。但是棉线也必不可缺哈，灯芯也很重要啊。比棉线更好的是有一种叫灯芯草，对吧？你去买那个灯芯草更好。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尤其是这些受膏者，所罗巴伯、约书亚这个级别的人，真的就是像上帝的灯台里的灯芯，他就像这个橄榄树，你是被上帝所高立的，给你油的，给你加过油的，你就该给别人输出油。这些异象当然后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接受了高利吧，是不是？那个女人，包括上帝亲自的高利，圣灵给他洗礼，他后来他的输出更不用讲吧，他输出了什么？输出他是生命啊，对吗？使得教会被救赎，这就已经有非常清晰的弥赛亚的含义了。你要注意这一个意象后来在启示录当中有再次重复过，启示录十一章一节对约翰讲，有一个苇子赐给我做量度的杖，却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所以你要注意，圣经中许多的预言和意象都有多重呼应的含义。什么叫多重呼应？记得我曾经画了个图给你，打水漂，那个扁石头在水上打过去，一下两下三下，好多个涟漪起来，对吧？还有多重的应验，也就是这两棵橄榄树呢，在这儿第一重的应验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第二重的应验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两棵树都是他，第三重的应验，这是比较可能是使徒约翰说的了，是在耶稣基督末世再临的之前，很可能有两个很有能力的见证人在传道，是这个意思，又将这个橄榄树比喻为他。故此这就是我们这第四章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绝不仅仅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句话啊，不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有远比这更为丰富的内涵。我们看到了金灯台，看到了油，看到了橄榄树，想到了这个建圣殿的线砣，一块殿顶石，想到了所罗巴伯在开工在行动，这些画面构置在一起，会透过耶稣基督要对我们今天讲话。这要讲的话，我们可以总结为这几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三点。你是灯台，教会就是那金灯台，灯台要摆在高处，这是第一句话。灯台里要有灯油，灯了有橄榄油，橄榄油的就是橄榄要不压是不能出油的，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依靠圣灵才能成事。我们先说第一句，灯台必须摆在高处。登山宝训中耶稣的话，你要结合着这里来看所有关于灯台的意象。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上帝给耶稣要他讲的意象，也是上帝现在差他的天使叫醒撒迦利亚告诉他的这句话。这个叫醒撒迦利亚的天使也叫醒你了吗？叫醒我了吗？你是还在沉睡吗？你明白我们像灯一样，我们联合起来像灯台一样，是必须在高处的吗？到底多高？13楼够不够高？还是应该130楼？你的高处指的不是一个地理上的高处，说的是公开的意思，对吗？是要亮出来的，是要公开的，不是暗中在做基督徒的，不是暗中在做一些事情的。这个公开的意思是要叫人将这种好行为归给父，不是归给你。这种就叫做一个公开化，这叫一个异象来着。 什么叫异象？异象就不是梦，这叫异象。我小时候有首流行歌曲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是吧？那个歌的名字就叫什么？橄榄树。最后一句话说了那么多，又是草原，又是小鸟，又是小溪，但是最后一句我觉得挺好，他说还有还有，是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他还记得那棵橄榄树，橄榄树只有中东才有吗？但是他是在做梦，我已经说了，异象不是在做梦，异象是清清楚楚的看到的。圣灵充满的人是清清楚楚的在知道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以利沙给他两个年轻人看到的漫山火车火马，那是做梦看见的？不是吧，是清楚的时候看见的。有异象的人，他似乎有第二双属灵的眼睛，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叫做有异象的人，不是在做梦。或者你非要这么说话，我说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也被人认为最危险的人，就是那些醒着做梦的人。他就是那种有异象的人。你做的梦如果是上帝给你的，就是这里叫醒你给你看的清晰的异象，你就是那上帝使用的人。当然如果你真的只是喜欢胡思乱想，不是上帝告诉你的，那叫做白日梦，对吧？但如果你不是白日梦，确实上帝清楚的让你反复看见的东西，你就要去做，带着某种理想去做。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国1948年复国，今天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叫什么？希伯来语，对吧？希伯来语你注意，是一个在2000年前的圣经里用的语言，后来呢它就已经消失了，是一个死去的语言，已经死掉的语言。但是就有一个醒着做梦的人，这个人就叫本耶胡达，他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就研究了这个以色列的语言希伯来语之后，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要让这个语言复活，他要让这个语言重新成为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要说的语言。你觉得这个难度大不大？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有谁是满族人，东北是吧？满族有满语，你别说复兴以希伯来语，你复兴个满语试试看，你能让所有的满族人重新说满语吗？你就明白我的意思，对吗？但是这个人到处摇旗呐喊，别人看他就是在嗤笑他，你太搞笑了这个人。然后这就是个狠人呐，他所做的事情是怎么做的呢？他后来生的孩子，他在家只用他自己所恢复的希伯来语跟他的儿子讲话，他的儿子就成了2000年以来地球上头一个拿希伯来语当母语的人。从他家开始，后来以色列复国，这个语言推广开，到今天成了官方语言，这个语言真的活过来了。我说的这种醒着做梦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有意向的人，他是知道要做什么的人。具体到这里，这个意向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灯台要摆在高处，这个听起来就是很奇怪的，放到我们今天，这个本耶胡达愿意为他的民族为以色列国摆上，而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还愿意为教会为基督为上帝摆上？有多少是真的不怕苦也不怕死的人呢？你可以像有些人说，以前小时候总看到一句话，当时还不信主，哎，就觉得莫名的感动。有一句话你也听过，是佛教的语言，他说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字面意思不是他要下地狱，他想说的是他不死谁死，是不是？他有一种牺牲的精神。今天你说在主内真的有多少的基督徒牧者宣教士长老愿意为他摆上的弟兄姊妹家庭事工，你有这种我不死谁死这样的精神吗？这就是一种意象，这个灯台要摆在高处的。很多人无非是怕死，觉得说躲起来死的几率比较小， 我总最近这两年总跟大家讲，中国有句俗语叫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要从预定论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该跑的人你就可以跑，不该跑的人跑到哪儿也白费。有一个作家，他讲过一个古代的波斯的寓言故事，伊拉克的传说，说在巴格达有一个商人，他让他的仆人到集市上去买点东西回来，结果这个仆人回来之后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他说，主人啊，刚才我在市场的时候有个女人推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我认出来了，我从小就知道推我的这个女人其实就是死神的化身，这是死神，他看见我并且打了个手势威胁我，所以主人，请你把你的马借给我，我要赶快跑才能躲避死亡的命运，我要到萨马拉那个地方，这样让死神找不到我。这个商人就把马借给仆人了，仆人翻身上马策马而去，然后这个商人就到市场，然后他真的也看见个女人，就是他说的仆人说的那个死神，他就问说，哎，你为什么要看见我的仆人并且对他做一个威胁的手势啊？那个女人就说，我那不是威胁，我只是觉得惊讶，因为我跟他约，我约好的是今晚在萨马拉去跟他约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巴格达看见他了。你不要太当真啊，什么死神会长人形，预言的意思就是让你明白，这就叫做该死你也躲不了，是不是？该跑的你就可以跑，不该跑的跑到哪儿抓的还是你。圣经有一位亚哈王，记得吗？上阵穿的甲胄，还很狡猾的让别人给他换装，是吧？不要打着王的旗号在他这儿。最后那些人是故意要射他的吗？一根流箭，对吧？正好射到甲缝。你要是懂一点古代兵器知识，你就很清楚，盔甲有那种叫锁子甲，就像一个个环儿，是吧？连环甲，还有的那叫做鳞甲，像鱼鳞一样一片片覆盖的。基本上你知道对方用什么兵器，你就要用什么甲。如果对方是用弓箭的，你穿那个环状的锁子甲有用吗？那个甲是挡刀来砍的，对吧？它轻啊。但如果人家射箭，你就应该穿那个严丝合缝的盔甲，他应该穿的就是那种盔甲。但是再严丝合缝，他不也得有缝吗？你还能像今天钢铁侠那种衣服？不可能吧，就射到甲缝里边把他射死。这就是那句话的意思，上帝要收你，是不是借着天使已经告诉那个预言，已经告诉他们，对吧？就是要来让他在阵上受死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公开化这个意象没有过时。从这个20年前的很多的北京、成都他们的教会有这样的探索，到今天风声鹤唳，很多人说它过时了，它没有过时，它只是需要夯实，它只是说这个灯油有点枯竭了，现在需要有更多的人摆上，接受这油，将这油继续的供应，好让这个光再次的燃烧起来，夯实基础，像所罗巴伯一样去重建圣殿，原来的根基上找出那块石头，在新的地方奠基和封顶。怎么夯实？就是第二句话，橄榄不压是不能出油的。你想要供应灯油，就得让这个油被压榨出来。夯实的方式就是要背起你的担子，上帝给你的呼召、负担、命令、吩咐、责任是什么，你要负担起它来，低肩负重，甘心服苦，这就是你应当做的事情。基督是真正的受膏者，他受大苦，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所以叫基督徒，我们也是小小的受膏者，我们受小苦，你受的苦跟基督是不能相比的，我们甚至跟我们属灵的那些前辈们40-50年前的人相比也是不能相比的，对吧？我们只是在受一些小苦而已。上帝是借着愿意摆上的仆人、受膏者来供应他的教会的，就像橄榄树在这个意象中在给金灯台供油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牧者都应该是油管， 今天咱们一说油管是对海外某网站的一个昵称，哎，挺形象的，因为很多人拿一个小小的 VPN 连上这个小管，好像从里边那个小油管里能得到一些你进口的油，本地没有的油，是吧？可是这个油管的形象在这个意象当中还真的存在，真的是橄榄树上两根油管接出来的供应教会的，而这样的受膏者是他的仆人，就像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一样。灯台不是代表耶和华的，橄榄油它是压出来的，压出来的，这是个古老的橄榄油榨，2000年前就有，现在还是这样用。橄榄油分那些叫做什么初级啊、特级的初榨橄榄油，这是最上等的，上等橄榄榨取而成，不需要那些个溶酶去萃取。比它差一点叫初榨橄榄油，比初榨的再次一点叫做纯橄榄油，再往下那叫做橄榄渣子的油，只能做灯油。今天你很多人重价从西班牙进口买来的油，你还非常的有仪式感的浇在你的沙拉上，都是灯油，都不是最好的橄榄油哈，最好的大概是这个颜色，是吧？是那种初榨的。但是你要注意，无论是特级的还是初级的还是叫做纯的，方法可是一样的，都是拿这个石碾子压，对吧？压压它能够出油，油顺着管流出来，只不过是初级的榨出来它清澈淡的，第二级的就像黄的，第三级的恨不得是黑的，是这个区别。压榨那是肯定要有的，不经压榨的油就不是好油，不受苦的牧者就不会是好牧者，这个教会不受逼迫就不可能真的兴旺起来成熟起来。我说的是外在逼迫，如果是内在的分裂，那就不是说成长了，那是分崩离析的状态，那就不是橄榄油被压，那是橄榄那个豆里边橄榄果里边长了虫了烂了，对吧？两回事，那不但不出油，出毒了都开始。所以我们说最后一句话才叫依靠着圣灵才能行事，为上帝摆上的受膏者和仆人，他要依靠圣灵行事。你总想说呀，哦，我是受膏者，那上帝赶快给我油，给我油我就能输出油，可问题你不输出，上帝为什么给你输出，给你输入？你老不输出，你学了那么多要干什么呢？你玩了在那儿，你领受了那么多的恩典为什么不输出？你学了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不传递？你得了那么多的恩惠为什么不把它传扬出去？你听了那么多的道福音为什么不去跟你接触到的人传讲？你不输出，上帝为什么给你输入？这个关键就在这儿，你都躲起来了，上帝找不着你，那个油枪都没出场，你这个车怎么给你输油？所以只有那些真正愿意摆上亮出来在这个金灯台之上，愿意给他供油的这样的人才会被神大大使用。橄榄树在给灯台供油，上帝和他的灵在给你这个橄榄树供油，对不对？你这橄榄果里边的蕴含的油哪来的？上帝让它生长的，对吗？上帝让它生长，让它牧养的。只有依靠上帝的灵做事，才能让大山挪开。我们大家都听过一个中国的故事，叫愚公移山。所罗巴伯和愚公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相似？我觉得相似之处都是面临着一座大山，它是实际的两座太行王屋二山。所罗巴伯面对的是重建圣殿这个大山，耶和华给他的意象也是大山必挪开，在你所罗巴伯面前如平地。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俩都是在众人眼中看起来的蠢货，叫愚公，是吧？是不是所罗巴伯约书亚被人看起来也很愚蠢啊？这就是共同点。只不过所罗巴伯他的这个圣殿是怎么建起来的？是上帝的灵感动了居鲁士大流士，居鲁士愿意降旨让你建圣殿，大流士百忙之中政敌啊，这个到处有战争评判之后正在打仗，都不忘托人去各处寻找当年的那道圣旨， 好来颁布给你，让你重建圣殿。你说他怎么能对你这事这么有负担？这是不是上帝的灵感动君王的心呢？对吧？有了这个前提，一往下才是个执行层面的事儿，可以拨款、拨人、拨钱，给政策去建圣殿。关键的那一刻是上帝的灵动。同样，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是不是也都知道啊？看到两个山，他觉得要把它挪开，结果呢，就有人说你怎么能挪开这么大？他说我可以完事儿的话，这辈子不行，还有孩子，我的孩子死了又有孙子，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家是生生不息，这个山又不会长，终有一天会平的。那是不是说愚公就从此挖了2000年把它挖平的？故事的结尾你还记得吗？故事的结尾是这样说的，说那个操蛇之神闻之，操蛇之神，中国的传说拿蛇的那个神，这说的就是山神，太行王屋山的山神。山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上帝的帝啊，帝感其诚，命夸俄氏二子赴二山。从此，也就是上帝派俩天使把那俩山挪走了。这是故事的结局。我们人民币上那一位有一个经典小作文，是不是就叫做《愚公移山》？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这应该是经典课文。他对这个故事的解读也是，他说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派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我们要挖多这个山，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但是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你看人家小作文，他却往他那个神学上扣题，是吧？但是我们要扣的题是什么？我们不是无神论者，我们信上帝的。我不是在告诉你赶快去死，这事就能成，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无非是我摆上我，尽上我当尽的责任，愿意被榨出油，这个油愿意让那个灯台可以燃烧摆在高处，但之后成与不成全在上帝，只有他的灵才能让这个事情成就。只是盼望我们能够祈求感动上帝来让这些事成就。这是这个大山可以挪去在所罗巴伯面前如平地我们的应用和解读。我们是倚靠上帝的人，我们不是无神论者。那天看到一个有趣的一个人的考证，说无神论这个词它从英文来，英文从希腊文来，希腊文当中原文的无神论者是什么意思？今天所谓的无神论者是不相信有神的人，对吗？不相信神的人。可是在希腊那个概念当中，希腊人人信神，虽然信的不是上帝，有可能信的是什么雅典娜之类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会有无神论这个词？在希腊那个语境，古代世界当中，所谓的无神论不是不信上帝的人，而是是被上帝抛弃的人，那叫无神论者。是上帝不信你了，不是你不信上帝了，不是你不要神了，是神不要你了，那叫无神论者。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不会是抛开上帝的，我们唯恐的是上帝把我们抛开了，他所做的事情我们要参与其中，要依靠他的灵来成事。所以依靠圣灵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去服侍啊，特别就是去挑战那些你从来不认为你能做到的服侍。你说这个事肯定是别人的，我没有这个才能，你就是要挑战一下。这个过程就是橄榄被压，那就是你大大倚靠圣灵，见证超自然的圣灵的能力会超过世间的人力的机会。愚公的一家带领全家拿起锄头就开始挖呀挖呀挖，开始移山，像挪亚带领他全家开始砍呀砍呀砍，砍树准备造方舟。人家问你在干什么，他说120年后洪水要来，一样是个愚公，很傻，对吧？像沃尔的亚伯拉罕好好的早晨吃完早饭，突然说来打包收拾行李我们要走，全家老小所有的仆人是不是很惊讶，在这安居乐业，正准备开拓下一块牧场，正准备做大买卖，甚至有望选被选为沃尔城下一任的市长，怎么突然就跑？他做的事都是奇特的，都是看起来愚蠢无比的。 因为上帝要呼召他去迦南地。像所罗巴伯现在拿起那个线砣来，他拿起来了，人家拿说你拿这个干什么玩意儿？他站在废墟上说我要重建圣殿，看起来也愚蠢无比。这就是我说的，你要去挑战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但确确实实是上帝呼召你的教会，甚至是呼召你个人要去参与的事情。那些愚蒙之人，真正的愚蠢人，真正的愚顽人，被上帝抛弃的人会说藐视你，藐视这日的事微小。但是当你真的在从事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之后，那个操蛇之神，就是蛇的仆役的领袖，就是魔鬼撒旦，就会怕了，因为上帝会亲自来帮助你，他的眼见察全地，你在做，神在看，所以不要怕，只要信。让我们就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你若不压橄榄成长。
你若不压橄榄成长，它就不能成有。你若不走葡萄入掌，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道，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你是否要付我心血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是音乐分天需要你爱来不虐？是否当我下到之时才能是爱的心？我是不怕人所损失，若你让我来相亲，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
这个弟子妹来唱。弟兄，
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许我福乐，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 若喜悦凭得荣耀，我给人何时自家？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
我们合唱，
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甜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更好，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已经代替我们受了那死亡的刑罚，受了那地狱的苦痛。主啊，我们是被你救赎出来的一群，我们本是应该拼被恩感为你而活的一群。主啊，我们却常常忘记了你的大恩，我们常常躲在了自己的壳中，躲在了自己的小小世界当中，躲在了自己的舒适圈和安乐窝当中，不再肯服侍你，我们回避你对我们的呼召，就像那约拿要逃往他时。主，我们求你使我们不再逃避，求你使我们明白，像我们这样的人岂能逃跑。主啊，求你能够感动我们众人，真正愿意使得这灯台能够摆在高处，使我们这每一根灯芯，每一个灯管，每一个灯盏，每一座灯台，都能够像那山上的城一样，将光照在人前。主啊，求你也亲自的去拣选你要大大使用的仆人，你也亲自去压榨他们，无论他们是怎样的，是优质的橄榄还是普通的橄榄，我们都深信若是不压就不能出油。求你借你的仆人，借你所使用的那些使者，能够来供应你的儿女，你的教会。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明白，唯有你的灵可以挪去大山，可以分开大海，唯有你的灵才能成就一切的事工。主啊，若是我们参与了你的事工，我们就无所畏惧，我们若是逃离了你的呼召，你的事工就会由别人来去完成，我们就会受亏损甚至审判。愿你能够来去验证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众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